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我们的这个佛陀的法义律的课程已经完成了十天，今天呢是总结和考试。那我们的这个佛陀的法义律的课程涵盖了佛法生的讨论。第一堂课我们讲到佛陀从他 菩萨道讲起，从他的受记讲起，那种受记的八种条件，然后谈到他得到受记过后，他觉悟自己的八个条件，那个十个波罗蜜，他要去完成，他自己领悟到他需要圆满十种波罗蜜才可以 成佛，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得到受记，同时与他一起得到受记的是善友苏密达，就是未来的耶稣陀罗。那么燃灯佛受记说，那将会作为他的菩萨道上的伴侣，然后会最终在他成佛的时候呢，会是他最后一世的这个妻子。 然后我们也谈到佛陀与我们的关系，因为佛陀是圆满的法的体现，所以呢，我们因为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他带给我们一种希望，看到呢，我们实在可以圆满呢，这个这些法是可以活出来的，一种思想上的极限，因为佛陀的出现而打破。 这种思想上的极限，在许多的其他的宗教徒都有面对这个困难。比如说，我以前大学时期，就有一个同学他告诉我，他说：“你们修行要修到怎么样？”我说：“修行要修到灭贪嗔痴。”那他说：“贪嗔痴可能灭吗？”他说：“我们的 God 都会生气，都会 jealous， 都会妒忌。”那你？ 怎么贪嗔痴怎么可能灭呢？人怎么可能做到 God 都做不到的事？那么我说这是可能的，那是可能的。所以你看，如果当他有那种思想上的极限，他说我们的 God 都会生气，都会大发雷霆，那都会起嗔心。那你们的，你们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怎么可能达到这种圆满呢？ 所以，当他有一种思想上的极限，他就不能做到了。那么，佛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让弟子们、让学生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他看到是不只是他一个人可以得到解脱，其他的人跟着他的道路走，也可以得到解脱，能够了生脱死，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的安稳和快乐。 所以，我们对佛陀的皈依和礼敬，实在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了。那么接下来呢？像最后一堂课，我们也讲到僧团，僧团的团结，如何让僧团能够长久的流传下去，比丘们不会败坏，不会堕落，是什么条件呢？ 佛陀也讲，很多种，一组一组的导致比丘合作团结和谐的条件。为什么这个僧团那么重要呢？因为僧团呢，它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单位，一个机制。然后任何人呢要解脱呢，要走进来修法呢，可以走进这个机制，那么这个 灭苦的道路，灭苦的这个机制，就会这个 system 就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其实呢，当我们讲皈依佛， 皈依僧团，其实真正来讲呢，一个最重大的因素真正帮到我们的实在是法。像佛陀讲的，见法者见我，佛陀没有叫我们执着他的肉身，当他的学生一直盯着他不放，看着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执着这个，没有用啊，这个肉身有什么好执着呢？实在是那个法。僧团也是一样，因为僧团把佛陀的法活出来，所以他有他的力量的存在，也是因为法。所以真正帮到我们呢，实在是这个自然界的规则，这个法。因为我们活出法，我们自然的那个法就保护我们。为什么呢？它是自然界的规则。所以我们花了最多的时间在讨论这个法，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佛陀恭敬比较少，还是对僧团恭敬比较少，不需要，它没有矛盾，只是对佛陀礼敬，对导师的礼敬，对僧团的礼敬，实在也都是要礼敬法。只要我们礼敬法，我们同样的达到了礼敬佛陀，也礼敬导师，礼敬僧团，这些都达到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十堂课里面，我们花八堂课都在谈这个法。这八堂课里面呢，最后两堂课我们谈戒律，因为戒律呢有很大的作用，让这个法能够源远流长。那么这个在这个法里面呢，第一次首先我们讲了我们对法应该有的那个态度，因为这个卡拉玛苏达的关系，卡拉玛苏达的教导让我们不要掉入任何一种极端，也不是盲目的怀疑，也不是盲目的相信，而是一种如实的方式来面对世间的真理，来寻找真理，来探索真理，不是盲目的，不是盲目相信，也不是盲目的怀疑，它就是一种如实的探索，如实的探索。当我们知道这个法真的让我们净化内心的时候，我们去活出来。如果它没有达到净化内心的效果，不能够给我们巩固正见，不能够让我们如实看清生命的真相，那我们就要不要去相信它了，或者是不要以它为究竟了。那么最终呢，佛陀讲我们要看它必须能够让我们带来好处的，真实的好处的。这个呢详细的情形呢已经在那一堂课讲了。过后呢我们也介绍这个转法轮经，佛陀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和无我相经。那么在转法轮经里面，你看到这个四圣谛八正道，佛陀一开始就讲了四圣谛八正道中道。那么在这个无我相经里呢，他就我们有看到是这个佛陀要我们观照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近的那个五蕴的那个目标，看到他们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我们需要。所以在这个无我相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 Vipassana 的修法，这个在观禅观照佛陀要我们的了知的，实在是那种不是不一般的观照，也不只是现在的目标，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等等。所以你知道真正 Vipassana 要达到 Vipassana 的观照的修法呢，如果你单单在第二这个无我相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了37道品，还有这个37道品是多么的重要，四正勤、四念处、四神助、五根五力、气觉之八正道，对，37道品。这37道品很重要，是因为它是一套的，然后在佛陀在后来呢讲法常常都在重复这37道品，常常都在重复，特别是在接近入灭之前它重复的更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37道品的重要，然后如何把这37道品，虽然讲37样东西，从就近民法来讲，从阿毗达摩来讲，它可以归纳成14个单位， 比如说四正勤，它就归纳成勤奋一个而已，对不对？正见，是不是？正见，这是属于智慧的。那么那个慧神助也是属于智慧的。这些都是归纳成，都是一个，都是属于智慧。择法觉知也是智慧。慧根、慧力也是智慧。所以这归纳成，所以总共有14个单位，独特的单位，在这个37道品里头，这个我们也有讨论到的。然后再回来就讲到这个这个四念处，我们研究了一下子，简单的研究大念处经，你会发现到那个修行在大念处经里面呢，一般人的理解就只是以为它只是某一层面的修行，其实当我们自己看那个大念处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涵盖了止禅，也涵盖了观禅。比如说安波念它就涵盖了这个止禅的成分，然后那个坟墓的观照，那个尸体的观照，那也是止禅的部分。32身分也是属于止禅的，就定的定禅或者是止禅。所以它不只是 Vipassana 而已，当然 Vipassana 的成分非常的浓厚，但是呢止禅也是一部分，这点我们要知道。然后就是这样子，你就看到，然后那么我们对大念处经有一个基本的一点认识，特别是讲到在观照的时候观照这种生灭，那里面也涵盖了对那个缘起的掌握。第一个在 Vipassana 里头，第一基本上有两个目标是 Vipassana 的目标，一种是苦地，一种是寂地。苦就是苦圣地，第一个圣地，第二寂地就是苦因，苦因圣地。那苦因圣地基本上是指这个缘起，缘起。那么这个苦是种种的苦都有，苦苦、坏苦和行苦。那么在这些里面呢，通常最主要的在观禅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五蕴是苦为观照，观照五蕴，五蕴的快速生灭为苦。然后这个第二个圣地缘起缘起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就单单有这两个观照，这个缘起的观照让我们看到那个因缘关系，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就能够摆脱那种很多的邪见，很多的错见。很多的错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个因缘，它只是要你领悟这个东西，很多的错见都会自然的凋谢和消失。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一个课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谈到阿毗达摩，两堂课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里面我们分析什么是真实法，究竟真实法，究竟明法，究竟色法我们也谈到这个。什么是开念法，什么是真实法，或者是另一种说法，什么是世俗地，什么是圣义地。就是究竟的，就是它的特点是你怎么样看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千古不变的。它不是像人们的观念，你讲它好，全部人讲它好它就是好，全部人讲它不好它就是不好，它不是的。真实法的一种特点就是它千古不变，你什么时代你看它都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一种很让我们能够验证佛陀的教法的一个很好很重大的一个领域。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真实法千古不变，你怎么看怎么看它都是这样。过去是善因有善果，善的心是升起，它的那个业带来的果报肯定是善的，恶它的业带来的果报肯定是恶的。这个呢，不管你任何时刻任何未来，任何人能够观照到，有能力观照到，解得到的结果一定都是一样的，跑不了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好，那我们也研究了这个真实法开念法阿毗达摩。然后这些呢，我们讲解这一穴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实在是为了让这世间没有苦。所以佛陀讲苦，佛陀讲苦只是要让大家离苦，让大家不苦，让大家能够从苦中解脱出来，跳出来。所以佛陀讲苦，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只为了让人们众生看得更清楚，看苦看得更清楚，而能够从苦中跳出来。所以今天也是，当我们在研究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观念，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开始是我有增加我的知识，苏达玛亚班亚，闻所成慧，听闻的智慧。接下来金达玛亚班亚，思所成慧，思考所得到的智慧。接下来最好到能够亲自体证的阶段，巴瓦纳玛亚班亚，禅所成慧，体证或者是简称禅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开始听闻或者是讲解或者是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切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学问，背得更好还是什么，而是要让我们达到真正内心的净化，得到法的利益。我们要这样子来明白，我们在学习才会有那个达到真正的价值。那么要朝往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我们要巩固正见。当然这个正见得到彻底的巩固，绝不退转，是当一个人成为初果圣者的时候。当一个人他成为初果圣者的时候，他的正见就绝不退转了，未来世也不会掉进邪见里面去。要不然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的成为初果圣者，那么不是由圣道来把这个邪见切除的话，那么可以，如果一个人他修到缘起的阶段啊，看到诸法这种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现象，这种因缘怎么样的延续，怎么样的影响，那么他就会有一种很多邪见在心里根本不能够成立。如果说不小心也掉进错见邪见，他不是，他是惯性的那个东西又冒起来，因为邪见没有断根。可是基本上呢，如果是看过了，他就知道哦，是这样，他就很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错见。可是有些时候心里面的那种处事的时候呢，不小心还掉进那种概念性的那个限制，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一个初果圣者呢，因为邪见彻底的断除，邪见就再也不会升起了，他的保障就在这里。可是如果这么说，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又讲正见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有初步基本的正见，以便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修行。要不然的话，我们连正确的修行都很难踏出去。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很需要培养正见，很需要很需要培养正见。但是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怎样培养正见，我们还需要去修行，只有通过修行的体证，我们的正见才会巩固。那么等到我们的一个人修行成为初果圣者的时候，那么成就须陀恒圣道的时候，那个圣道把邪见彻底的断除，那么未来就绝对的安稳了。他不用想让去守护自己的那个这个正见还是什么，他已经自然了，那个时候谁也抢不了做不去的那种正见。好，那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在长部的第一部经里面 的这个内容。这个长部的第一部经叫做 Brahma Jala Sutta 梵网经。这个梵网经的整个讲解呢，实在就是在讲解这个正见。 Brahma Jala Sutta 梵网，从另一方面呢，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梵天 Brahma 都可以给这些邪见业束套着的，都可以的，都会的。这部经的缘起是这样子的，当时呢，佛陀在这个拉加嘎和纳兰达之间那个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呢，带着500个比丘。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叫苏比亚的人，一个外道的修行者，他一直寻找佛陀佛法和僧团的过失， 一直在挑剔找问题。那么可是他的这个苏比亚的学生呢 Brahma Datta 呢却一直都在赞叹这个佛法僧，很奇怪啊，师父毁谤佛法僧，徒弟称赞佛法僧。那么接下来这个师徒呢两个人就在那边争论了，那紧紧的跟着佛陀的僧团后面，可是在那边争论，一个就讲佛陀佛法僧不好，一个讲佛法僧好。那过后呢这佛陀就借这个情形呢那么有些人就站在这边，有人站在那边，佛陀就跟比丘们这么说，如果有人呢毁谤我毁谤法或毁谤僧团的批判呢，你不应该感到生气或者是懊恼，如果你生气跟懊恼呢对你来讲呢是一个障碍，如果别人毁谤我或者是法或者是僧团呢你生气你怎么能够认清他们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呢？你是否能够知道他们怎么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弟子们讲不，我们不能够知道。所以如果别人毁谤佛法僧呢，你应该解释不对的为不对，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这不是我们的教法，这不是我们的作风，这你在我们之中是找不到这一些的。但是呢，如果别人称赞我，称赞法，称赞僧团，你也不应该在那个阶段呢感到欢喜或者是漂浮起来，因为如果你感到欢喜和漂浮呢，那么这对你来讲呢也是会有障碍的，因为别人称赞我，称赞法，称赞僧团，你应该如实去认清对的为对的，说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在我们之中你可以找到的，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的佛陀就开始在讲解一些基本的法，那我讲到戒，简单的戒中等的戒和高层次的戒开始在讲了，佛陀就在讲戒，那怎么样的一种所以戒呢怎样的能够出家人呢，出了家放下那种粗俗的那种做法，比如说那种跟人家算命啊或者是什么那些都是出家人呢应该舍下的，或者是那种武术那种武术的东西呢出家人也要舍下的，所以佛陀的弟子呢绝对不会去搞那种武术的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讲更高的，然后一种是忙在那边一整天在那边辩论，那也是佛陀不赞叹的，然后等等这些呢，这些是很多外道的修行人呢他们都有做的事，佛陀说这是所以要灭苦的，这个比丘呢不是不做的事，那这些是比丘要守的戒细微的粗的中等的粗的，这些都不好的呢都不要犯那接下来呢佛陀就讲到62种的这个邪见错见，这62种邪见我们不可能每一种都讲，我们抽出几个例子来给大家看到在怎么样的情形下佛陀有讲有些邪见会产生，比如说佛陀在这里讲有一些修行人他去猜疑猜测过去，他对过去有一种固定的那种见解然后种种的见解，比如说怎么样呢，比如说有些修行人因为他很勤奋的修行，他得到了很好的那个定力，那么有定力过后呢他就可以开始回忆过去式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到十次百次千次万次的时候呢，他记得过去我的名是如此如此，我是在一个这样的族群里面诞生，然后我是这样的阶级，我吃的食物是如此，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苦乐，然后我活了很久，然后过后呢在这里死后呢我会投生到这里，这里死后又投生到这里，这样子他就回忆起，然后当他这样回忆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我和这个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就像这个山峰一样稳稳的砸在那边，众生呢都是在那边滚动，那死了又在投生，死了又在投生，所以呢他们是永恒的存在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亲自通过自己的修行我证得知道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说这个我和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永恒的这是当今时代在印度最普遍的一种错见，最普遍的，我走到哪里人们都是带这种想法来跟我说的，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然后我们有一个灵魂，永恒不变的灵魂也会永远延续下去的这是一个错见。 啊，其他的呢还有一些都是同一类的，就是修到他有很强的定力，他就看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然后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这个是永恒的，因为变来了又会形成，变来会形成，他总之就是回不了。啊，他们就这种想法，这种是常见的，以为东西是永恒的。那么另一种呢是这个一半常见一半非常见。嗯，这种情形是怎么产生呢？比如说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坏灭了，坏灭了过后呢，很多众生都投身到这个阿巴萨拉的这个梵天界里面去。这个阿巴萨拉这个梵天很高的梵天界，那么他们呢是靠他的心，他因为喜悦就快乐了，因为他们是用禅悦为食的。然后呢他身体会发亮的，然后他在空中这样子飞行，然后他在那种这样子情形下呢生存很久很久。经过很长的时间过后呢，这个世界又开始形成了，这个人间啊，这个地界世界开始形成。当然就是说高层次的天，他下低层次的天呢，当那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呢，他有几种层次的，一种层次他可以回到初禅天，一种层次可以回到二禅天，一种层次可以回到三禅天的。可是四禅天呢是绝对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所破坏和动摇。那么在这样呢的时候呢，这个当这个比较低的世间又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这个 Brahma 比较低层次的那个 Brahma 又出现了，一个空空的那个皇宫啊，就出现了那个 Brahma， 因为他的业嘛，他上面的业消完了过后呢，用了差不多已经不能够停留在高层次的梵天界，他就掉下来到比较低层次的梵天界。那么在这个低层次的梵天界里面呢，他有他的那个 Brahma 的这个宫廷，像皇宫这样子的宫廷。可是只有他是第一个下来的时候，他只有他一个，四处都没有朋友。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唯一的一个。然后他在那边活了很久很久，经过很久过后呢，他就开始烦了，觉得哎呀，如果呢在这个世界里呢有出现别的众生有多好啊，这样想。因为他太久了，时间太久太久了，就发闷了，发闷他就希望有朋友了，有伙伴了。那么你其实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呢，更高的这个也是阿巴萨拉，这天也有其他的众生，他们的业也差不多要完了，也就开始降下来了。降下来过后呢，他们就看到，这边有一个众生他先到，我一出现我就看到他，所以他比我先到。然后他也是觉得，我起这个念头他们就来了，我起这个念头过一阵子他们就出现了，所以他们是我造的，我所创造的，所以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认为我是造物者，那他们也认为我们是跟着他，他来他有我们，他先到的，他是造物者，我们才出现的，这样子。那么问题是这个最先到的这个 Mahabrahma 他的命很长很长的，他很长很长的，经过很长，他比别人更加，比其他的梵天神更加的长命，那些是他的像他的臣子，那他是王这样子，那他是福报很大的，他很长命，其他的结果一个一个也消失了，那他们死后就投身到人间了，堕落到更低的世界里去。那么当时他就会想那种想法，我是永恒的，他们是不永恒的，他们也会这样想。哎呀，他尤其是那些堕落下去过后呢，人到人间，他做修行人，修行人过后他回忆起过去，如果他回忆的不够远的话，他只回忆到那一世，他就想，你看，他就会这样想，是他创造我们，他是永恒的，你看他都不会投身。我们会堕落下来投生，他不会，所以他是觉得那个 Brahma 是永恒的，我们不是永恒的，所以这种叫做一半的常见，一半非常见。那么又有另一种叫做呢，这个天神呢开始有一种天神叫做被欲乐污染的天神，所以他享受欲乐，当他没有正念的时候呢，他就从那个状态掉下来。那么这时呢他来到这个世间，然后经过他的修行，他又回忆起过去。可是如果他因为过去的寿命很长，有时候他回忆不起更远，那当他回忆不起更远的时候呢，他就以为 啊，之前就没有生命了。然后他就想，那些呢没有被贪欲污染的那些天神呢，他们可以，他们是永恒的，因为他们不会死的，不死了。可是我们会死。啊，享受娱乐的天神会死。所以这也是一种。所以这些呢，邪见和错见呢，他们的产生实在是有他的那个因缘，使他们会起那种错见。他们那是可以是有大神通的人，可以很强的力量的人修成的。可是当他回忆不了更彻底的话呢，他就会起那种错见。这个我也读到一点，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应该是 Plato 或是 Aristotle， 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 Plato， 据说他能够回忆自己有回忆起八世，所以他就认为人呢只能够活八世而已，八世就没有了，如果有更久的生命我应该早就可以回忆更久的生命，可是没有了，我自然久我只记得八世，还有人的生命呢在世间只有八世啊，这个事也是一个错觉，因为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自己回忆自己过去事，然后他自己下这样的判断。所以啊，并不是说看了过去事就一定会有正见。可是呢，如果是修在佛教里面根据佛陀的方式修这个观禅这个缘起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这个情形又不一样了。如果根据我们这个观禅的修行呢，你不是说看啊，我是什么投身什么投身什么投身，这种情形你还可能掉进灵魂学，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可是我们这里如果是观禅的观照，这个根据清净道论的教法，根据佛陀教法，如果是要观照这个过去是用 Vipassana 的过程来观照呢，你实在是看现在的五蕴跟过去的五蕴，过去的五蕴也是无常苦我，现在的五蕴也是无常苦我，未来的五蕴也是无常苦我，它是因缘促成因缘，因缘促成因缘，就是这样子滚着去，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这个有点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观禅的方式来看这个过去式呢，就不会掉进这种错见，相反的还会把那个错见打破。可是如果是在外道，他们即使是很厉害，即使是可以修成有很深的定，可以看多少个尘住坏空，可是如果他没有法的引导，他不懂得看到究竟真实法的无常苦我，那他就还是会掉进邪见和错见。哦，等等，还有其他的种种的错见，都是跟这个修行呢有些时候跟他们的那个有限的修行有关系。他们都是心很清净的人，很多一些教一些邪见的，他们有些时候心是蛮善良蛮清净，可是还没有清净到破打破邪见。那因为自己修行好有一些能力，可是那个能力并不足以给他建立正见。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那么还有一种呢一种也叫做佛陀把它归纳成邪见。这个邪见是怎么样的呢？是说如果是有一个修行人呢佛陀实在真的是有的因为他是很愚痴的。他愚痴的时候呢，当人家问他问题呢，他就拐弯拐弯。比如说他说一个想他拐弯的想什么，像鳗鱼这样子的拐弯，很滑溜溜的。他说如果你问我是否有另一个世界，如果我这么想，我会说是有另一个世界，但是我并没有这么说，但我也没有说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也没有说他不是，我也没有说他不是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别的世间，有没有这个世间跟另一个世间，有没有不是这个世间也不是那个世间，有没有那种化身的众生，有还是没有，或者是有又没有，或者是如来死后是否存在，如来死后是否不存在等等。然后他的回答呢，他说如果你问我呢，如果我这么想，我就会说这是这样子的，如果我并不这么想，但是我并不这么讲，因为我也并不想相反的，我也没有讲他不是，我也没有讲他不，我也没有讲他不是就是这样子拐来拐去拐来拐去。然后佛陀讲呢这也是一种错见呢，错误的那种滑溜溜的那种表达，也是属于归纳在里头。那么世尊呢，他是知道什么样的人抱着怎么样的见解，他会怎么样，他的因缘是怎样，他起了什么样的念头，他会怎么样世尊是知道的。 对呀、啊，这个《梵网经》呢，有讲解不同不同的种种的错见。啊，后来呢，也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会把这个进入初禅的时候呢，他会讲啊，这个是涅槃。有的人得到二禅的，他就讲，哎，那个初禅不是涅槃，二禅才是涅槃。得到三二禅的，他以为是涅槃。等一下有一位另外一个得到三禅的，他说二禅并不是涅槃，三禅才是涅槃。今天我们都有听到这样的言论的。有的人他讲，你问涅槃是什么？涅槃是一片蓝光啊，也有这样子的表达的啊，这些都是错见啊，种种都有啊，啊，种种的错见，有一些错见是根据他的修行而来的。另一种很可怕的错见呢，这个常见基本上可以分成几类，一种是常见，一种是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他们那种想法。啊，其实这个时代呢，这个错见最可怕，因为人们相信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什么因果可言，也没有什么人在受果报啊，那个就很危险。当人们一起这种想法的时候呢，种种的恶他招进，他认为活在这个世间就只有这么一次。在抱着这样的了解呢，这个断见人死后的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样的想法呢，造成这个世界呢带来很多的伤害。今天很多的领导人啊什么，他们做的错事都是因为这个断见而有的。所以那我们呢，我们要如何呢破除这些错见呢？其实呢，当我们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一道一道错见来破的，我们实在是直接走入看生命的真相，看缘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合合又成，又促成另一个因缘，又促成另一个因缘。当我们这样子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它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那么过来接下来呢，你看什么东西正见都会一直在升起，一直在升起、所以这个正见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心去修行。因为如果我们拼命的修拼命的修，可是我们的心看不清楚面前的路是什么呢，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我们就掉下去了。当然印证是另一回事，我们要修到我们呢一个阶段，我们亲自印证佛陀所教的法。然后我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长部的第二部经，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叫做那个沙门果经。沙门会有什么样的果呢？这个时候呢，这故事是讲到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国王叫 King Ajatasattu。 那么这个 Ajatasattu 呢，他是给那个提婆达多怂恿的啊，提婆达多讲，你最好是杀了你的父亲，然后你可以早点做王，要不然的话，你等到你父亲死的时候呢，你可能做王也只是做个十年二十年，如果你父亲很长寿的话，倒不如你把他杀了，你做王，然后你把佛陀杀了，我做佛陀啊，他是这样想的。那么这 King Ajatasattu 被因为遇到不善友，就是这个提婆达多，他就最怂恿了啊，就真的是折磨他的父亲，后来死去。他父亲就是 King Bimbisara 频婆沙罗王。那么就在他父亲死去的时候，消息传来说啊，大王啊，有一个孩子诞生了，你的孩子已经诞生了。哇，他得到很高的喜悦，很高的喜悦，他想我的孩子诞生了。可是突然间他就想，我做爸爸我的心这么欢喜，那么我以前过去我诞生的时候，我的爸爸一定是很欢喜的。他一这样想的时候，他就想，不能了，我一定要救回我的父亲。来不及了，他的父亲已经在监狱里面给他折磨死去了。然后他心里呢，后来当然提婆达多也是倒霉了，然后提婆达多呢后来呢也下了地狱。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师父可言，也知道自己造了这样的恶，杀父而且很怕。他继续找修行人，找了六个当代跟佛陀同这个时代的修行人呢，每一个他都去问这个问题，什么是沙门的果，你这样子出家有什么好处，每一个都是拿不对错误的答案。所以他不服，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想，哎呀，今天呢我们呢应该去找找修行人多好啊，每个人都是接受，见这个见这个见这个见这个，他都不要。一直到他的那个医生也是他的大臣吉瓦嘎建议，我们去见佛陀吧，佛陀能够让你的心安稳安静。他一听到佛陀就很高兴，他很高兴。然后 问题是当他来到佛陀跟前的时候呢，他有点紧张，毛孔的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吉瓦嘎跟他讲，这个地方有1200多个比丘，可是他讲这么量起1200多个比丘，怎么会像进到一颗颗瘦身都没有的？这么多人一定会有一些胡闹的声音、困难的声音，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他说：“你是不是要害死我？是不是要套我？”那他的这个大臣讲：“没有没有，我不是要套你，不会伤害你，你去。”后来他看到，哎呦，我的这个佛陀的弟子全部静静在那坐着，没有发出声嘲声的，静静坐着，磕瘦身也没有的，对佛陀是那么的样的崇敬。那么他就想，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队伍。如果我的孩子呢，也能够体验到这种安详，是多么的好。后来佛陀就他就跟佛陀谈了，他也问这个什么是沙门果。那么然后佛陀就问他，你这个问题你问过了谁？他说我就讲全部讲出来。讲出来过后呢，佛陀说然后佛陀去讲解，他说真的是有沙门果，沙门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佛陀开始是引用了一个人，他在世间很多的苦恼、很多的责任、很多的问题，当他跑来出家的时候，他这些问题放掉了，也是多么的好，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沙门果。国王讲是的是的，可是有没有比这个沙门果更殊胜的沙门果？佛陀讲有的，如果是你的仆人或者是你的奴隶跑来出家，你会怎么样？他说哦，如果他是出了家，我去好好的护持他、照顾他。然后他就讲对啊，国王啊，如果有人来出家啊，做他做牛做马这样子在外头，可是如果他来出了家，他的生命就改变，就再也不要受这种苦，这样子。然后国王又在问有没有更好的沙门果，他讲佛陀就讲有的有的，然后佛陀就开始讲了更好的沙门果。佛陀讲大王，如果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来出现在世间是阿罗汉，是圆满自觉者，他有智慧和明，他是明行住，他是善事，他是世间解，这全部是伊底比娑婆诃阿耨三藐三菩提伽伽耨三藐六十陀罗尼多，是这些了。佛陀的这些美德和名号，然后他教法，佛陀教的法呢，如来教的法呢，是开头也好，中间也好，结尾也好的。那么这呢是一个出家人呢如果他来出家，他会摆脱那个世间的那种杂染，而活出一个更清净的生命。那么接下来，如果他守好他的戒，精进的修行，看到一点小小的错误都有危险，因为他会有起循环的效果，有时候小小的错误都会有危险。然后他很投入去过度清净的生活，然后他开始呢能够在那个戒上呢圆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等，不饮酒之类的种种，他就放掉那个不邪淫，那些全都放掉，那么他的戒就好了，他看不到有什么，他的戒是守到很好的，很安心，而守到他的根门，就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听到什么、接触到什么，这些根门感受到什么呢，他也是守护着。然后他又巩固他的正念跟这个明觉或者是正知，然后他也过着少欲知足的生活。那过后他打坐呢，他克服了五盖克服五盖呢实在是很好的。那么他就开始会想，当他能够打坐到通常克服五盖至少也要到进行定的阶段，他就会想，当然真正脱离，真正的把那个五盖挡着压住或者是放在一边呢，是初禅，可是进行定的时候已经有蛮好的那个效果。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什么呢他可能会想就好像一个人呢做了生意过后呢，他就还了他的债，他松开了比如说过去他讲，他会这样想，他可能会这样想，在这之前呢，我做生意是借钱来做的，可是现在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可以可以还回去了。过去我是生病的，很多病，很多没有胃口，身体很弱，吃东西也没有胃口现在他想好像我健康了，之前我病，现在我健康了，他就会很高兴 啊，另一个比喻呢，是一个人掉进这个监牢里面，然后从监牢里面出来，他就会感到哎呀，什么还好好的，他就很庆幸之前我在监牢，现在我跳出来了。那之前是奴隶的，他也跳出来，觉得我不是奴隶了啊，那个是快乐是多么的大的。啊，另外一个叫佛陀的比喻，就好像是我们走在一个沙漠，充满危险的沙漠，那从沙漠里走出来，喘一口气啊，我现在摆脱了这些问题了，很好。摆脱五盖呢，五盖那个是贪欲、嗔恨、昏沉、睡眠、吊举、恶作和这个怀疑，这些都是让我们定力不能够升起的。如果这个东西你放掉，定力升起，那你会现就会可以有这种感觉，哎呦，之前多么的沉重，这些五盖压着我，现在我摆脱了。那么当他感觉到他的五盖克服的时候，他的心升起快乐，快乐的时候呢，开始是这个喜很强的喜，过于产生那种乐受，那身体慢慢的清安，感受到很清凉专注，然后他就入这些一些描述了，他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佛陀就讲那个每一个禅定，这些都是一种沙门的结果，他得到的是更好的结果，更好的结果。然后佛陀后来再继续追问的时候呢，佛陀继续的去讲更高的更高的，然后乘至神中神通神变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个宿命通、天眼通，还有最后漏尽通。漏尽通是最殊胜的，因为他成了阿罗汉，什么烦恼都彻底断除，再也不会轮回了所以这样所以佛陀就讲了，这些都是沙门的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从沙门果经里面可以看到，佛陀实在是赞叹这个神通的，神通实在是好的，没有说不好，禅定也是好的，绝对没有不好。现在很多人人云亦云，把它讲成是不好的东西，这不可能呢，神通也是很好的，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一个好处比一个好处更高，最终呢就是跳出苦海，那彻彻底跳出苦海，跳出这个苦海的轮转。那最后呢我们跳一下，最后呢他的心，当一个人心很专注很清净，完全无邪没有杂染的时候呢，他的心开始不动摇，安住在那边，他的心倒向那个苦的一些杂染的熄灭，他就如实的知道这是苦，他如实的知道这是苦的熄灭，他如实知这个苦的来起源，然后这只苦的熄灭和这个导向苦的熄灭的道路，他能够如实知道，就是其实也是四圣谛的模式，苦苦因苦的熄灭和导向苦的熄灭的道路。然后他也知道这个是烦恼的这个解除，这是导向断除一切烦恼的道路等等，他慢慢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呢，当阿吉佛陀这样子讲的时候呢，这个 King Ajasattu 都讲到后来，他讲到阿罗汉的境界的时候，那是沙门果，漏尽通也是沙门果，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 King Ajasattu 就很赞叹佛陀，太殊胜了，佛陀太殊胜了，就好像有一个人能够把那个隐藏的跟他翻起来，给一个迷途的人指路，让带着一个油灯走进黑暗的地方，让那些有眼睛的人能够看到东西。所以佛的教法也是这样，用种种的方法教法。于是他就讲我皈依终身尽行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团，愿佛陀呢接受，从今天起呢接受我一辈子的那个依归呢，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辈子永远直到我死。然后他就起这时起忏悔心，讲我做了很大的过失，冒犯了这个过失呢压迫着我，他讲佛陀啊，就是因为无明，因为犯错，因为很罪恶很邪恶，我为了得到这个王位，我杀了我的父亲，那个好人，那个好的王，请世尊呢接受我的忏悔，那么以便我能够未来呢能够业受自己。然后佛陀就讲，你看到佛陀是很如实的，他不会来一个假谦虚说哎呀你没有错啦，你杀你父亲没事啦，他绝对不会这样子的，他的态度就是当学生来忏悔的时候，他讲是无明，对无明要错要改咯，讲佛陀是这样讲的。可是有些时候啊，我们有些时候学生来跟我们忏悔的时候， 如果我们如实的话，在这个时代你看人们就不可以这样了啊。如果是你跟他讲，是是是，你错是错，以后不要错了哦。有时候他是起烦恼的，他来忏悔，可是你要跟他讲，哎，你没错了，没事没事，这样。其实这个不可以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做的。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也有撒谎的成分的，不如实的，不可以的。当我们讲没事，比如说你冒犯我，我讲没事是可以，我讲我没有被你冒犯，这个是永远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哎，没事没事。可是如果那个人他做错事情，你跟他讲，你没做错，你没做错，这个不可以。你讲的没事是我不介意啊，这个可以。可是你去讲人家有错，你讲，哎，没有啦，你没有错，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佛陀的态度是如实的。如果有人来跟佛陀忏悔呢，佛陀说接受那个忏悔，这样。所以他讲是啊，因为啊你的无明呢，你的那过失呢，已经淹没你了，那杀了那个你的父亲，那个好人，那个正直的王。但是既然你已经认错了呢，已经承认了呢，那我们接受他。因为呢，一个人接受自己忏悔自己过失的人呢，他是未来会更好的，他会在这个圣人的圣者的系统里面呢，那么就继续的成长，在圣者的系统里面呢，能够继续的成长。这是跟阿加莎都去说啊，师尊呢，请允许我离开吧，我很忙，很多东西要做。然后佛陀讲，好，你随你的心吧，这样子。于是呢，这跟阿加莎都走了过后呢，他就很欢喜，他对佛陀讲的话很欢喜，他就离开，礼敬了佛陀过后，然后他离开。右边对着佛陀啊，这个是在经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根据。在古时候印度人都是这样子的礼敬，他们叫礼敬的对象，所以他们都是不会左边对着佛陀的。所以如果他们要绕佛，他们是这样子顺时钟的方式这样子绕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绕塔的话呢，标准的做法实在是这样子绕的，而不是这样子绕的啊。所以这个文化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它也蛮有维持的。如果你去到藏传的寺庙，你试试看，你现在反方向走，人家看觉得你怪怪的，为什么不恭敬？你一定要是不可以反方向走，你一定要这样子顺着这样子走，它有它的道理。这种文化有根据，在我们的经里面是有根据的，所以应该是这样子，顺时钟这样子绕，所以他们绕要经过佛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绕一个圈，这样才走。然后这时呢？国王离开了，世尊就想，哎呀，这个国王完了完了，他的命运呢已经定下来了。比丘们啊，如果这个国王没有杀害他的父亲那个好人的话呢，那么他就在这里听这个法，他就会升起那个慧，那个法眼。当佛陀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会真出国，成为出国圣者。如果他没有杀害他的父亲的话，可是很可惜，他杀害了他的父亲，他就没有可能了，再也不能真的出国了。所以而且是下地狱，他的命运就逃不了，必然下地狱，地狱上来再来成就。可是佛陀还是很慈悲，还给他讲解这不敬，其实是很可怜。你看佛陀没有记恨的，佛陀还跟他讲法的。佛陀没有说，哇，你给提婆达多怂恿，然后你要还杀害我这么多事啊，放了个大象来弄，把那个大象灌醉，那个拿拉吉利大象，然后还让那个大象冲向我。佛陀没有这样子嗔恨的。哎呀，那个国王来到面前，佛陀还是对他很慈悲，你问什么还是很耐心的跟他讲法啊。只是佛陀讲没办法了，这个法他只是听了，种下一个种子，可是呢他已经不可能那一辈子已经不能得到解脱啊，不能真的出国。要不然这个国王也是蛮聪明，只是一时之间因为遇到不善友，遇到提婆达多而迷惑啊。这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现在我们讲回来，就是我这个沙门果呢，就是我们所要的。佛陀出现在世间教导我们，实在也是要我们体得到这个沙门果的。当然真正来讲，这个沙门呢是出家人的，可是这也是佛陀出现在世间的目的，主这僧团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出家人的体证这些沙门果。而在这沙门果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戒定慧都有的，世俗的好处也有的。至少比如说你看我的一些朋友，他就有这种问题，工作的时候遇到那种挣扎，老板要你撒谎，老板要你改账，你的顾客要你改账目来欺骗这个所得税，你要怎么办？一参与谋杀完的，不参与你的生存面对问题。可是我们出了家，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不用去考虑这种需要杀走进这种很困难的处境。这是好处。可是更大的好处，更大的好处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是更好的好处。啊，一直上，一直上，到飞翔，飞翔，然后到后来得到观智，得到圣道圣果，得到涅槃，提证涅槃，啊，最后漏尽成阿罗汉，啊，那是更好的沙门果。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都是为了这个，给自己，让自己得到提证沙门果，也给别人机会，也引导别人一起来朝往这条路线。那么在朝往这条路线的时候呢，这个正见非常的重要，正见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有了正见，我们才懂得怎么修，才修得对，我们修得对才有可能体证，体证才有可能是永远的巩固那个正见，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来学习这个法，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学法，我们都要有这种醒觉，很明觉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来，我们要培育正见，我们希望能够修行到有一天自己能够得到这一切的沙门果，禅定的出世间的世间的出世间的，更迈向更高的层次，有更高的层次哦。好，你们呢来这个参加这个佛陀的法语力的课程呢，当然有些人说这个课程内容呢有些深了一点，有些东西不理解。基本呢我们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用意，就是有浅有中等有深的，深的让一些人得到，可以进一步的，他才不会觉得苦。我们讲来讲去还是讲很基本的，他有一点深一点的东西，他才会比较有启发性，得到一些进步。那么粗浅的也可以让每一个听的，如果是刚入佛门不久，可能得到一些粗浅的认识也是很好。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智慧，一些法的智慧带回去自己的生活里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此时我们要做到的是让更多人能够得到这个法义，法的真慧，然后你把这个拿来带回去自己的生活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容易。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在研究佛法，我们叫那个目的明觉就非常的清楚，就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大家都来这里呢，巩固了这个正见，来学习呢，懂了很多不同的层面的那个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这是很有功德的。因为其中一个最大的帮助，对我们的最有意义的那个功德，就是我们的智慧，真的般若波罗蜜或者智慧波罗蜜。因为智慧一产生，它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要加强什么，要修什么都很快，都加快快的加强。那么要智慧，我们就要多听闻佛法，多思考佛法，到最后也要知道思考的极限，思考佛法到一个阶段，它就是走进死角，你最终要摆脱思想的死角，还要去修行去体证。好，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来学习，然后这段期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把这些法用在心记在心上呢，那我们肯定会把它用在生活上，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那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学习，那这个学习呢让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功德。整十个星期再加十一个星期天大家这样子到来，每个星期天到来不容易的，这个星期天可是你们来这里学习，这是很好的功德。因为就是这样的功德可以让我们自己改造生命，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些功德呢，我们把它回向呢给所有的龙天护法，所有的亲人朋友敌人，看到看不到，远近所有的众生，愿一切众生都平安快乐祥和。然后我们也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我们一直亲近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个让我们堕落无明的人，那么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也希望这些功德呢让我们从光明走向光明，得到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漏尽，慢慢的帮助我们成为一种因缘，促成我们去达到这个漏尽，就是成阿罗汉，彻底的从一切的苦中解脱出来，也让这些因缘呢成为一种助缘， 帮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更容易的体证法，最终都能够得到涅槃的安稳的快乐。然后最后再次把功德呢平等的与众生们呢分享。所以大家了解呢，我们以巴利语好好的对于我们这么上这整堂课的所有的功德呢以一切众生分享。愿他们都来学习我们的功德，再次的平等的与众生们分享，因为发愿也有功德，回向也有功德。好，现在我们要巴利语，大家一起好好的回向。
伊达瓦达扎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利瓦阿努摩兰图三巴三巴提悉尼亚伊达瓦达扎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贝布达阿努摩兰图Sambha Sampati Sindhiya 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 Tamponya Sampada Sabe Satta Anumodantu Sambha Sampati Sindhiya Idame Nyati Lang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me Nyati Lang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Idame yati nahotu sukita hondu yadayo Imina punya kamme namame bala 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hotu yavani bana patiya Idame punya asawa kaya w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ana sapacayo hotuMama punya baga sabah sabta namba jema Desa mene sama punya baga labantu Sadu, sadu, sadu